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网络直播聚会的普及，您是否也在思考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欢迎收听《重新认识教会》，回归圣经的教会观。前言，你可能有很多理由不去教会。的确，很多人在近期发生的疫情中不再去教会聚会了。据估计，这个比例多达三分之一啊！你也许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你重新认识教会。也许它可以帮助你第一次发现，神要你将聚会摆在首要位置和委身地方教会的原因何在？简单来说，没有教会的基督徒必定困难重重。很久以前，我们认为虔诚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肯定明白自己为何要去教会，但如今我们却不这么认为。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远远多过每周参加聚会的人。即便如此，我们教会大部分的服事和奉献往往是由少数人完成的。所以，并不是疫情突然令基督徒觉得自己不需要教会。在聚会需要上网注册、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等等这些事情发生以前，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早就已经做出了不去教会的决定。然而，新冠疫情加剧了个人信仰和群体信仰生活长期分离的趋势。聚会场所的突然关闭让我们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而一旦某个习惯被打乱的时间超过一年，之后就很难再重新开始。不仅仅是教会有这样的问题，当你几个月来都不敢出门时，试着重新回到健身房看看，你就知道重新开始并非易事。如果我们唯一的问题是一种致死的疾病，让我们彼此分离的时间比很多人预想的要长，以至于恢复去教会聚会非常困难，那倒也还好。但其实担心感染新冠，也许只是许多基督徒远离教会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理由。关于戴口罩、打疫苗和其他事情的争论，在教会成员中造成分裂。他们困在家中，反复刷着社交媒体，阅读那些充斥其中的可怕警告和各种阴谋论。在社交媒体出现以前，基督徒还比较喜欢彼此相聚，可是失去了每周在同一个地点共同敬拜的体验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就日渐破裂了。但是事情不止于此，人们在政治上的分歧可能更大。基督徒如何与政见如此不同的人一同敬拜？当然，基督徒可能对三位一体、洗礼乃至末世论的看法都很一致，但那又如何呢？我们可能觉得和那些非基督徒政治盟友们有更多的共同话题，而且不要去问牧师，他们已经听见我们的抱怨了。为什么他们不在我们在家隔离的时候来关心我们呢？他们在疫情期间是怎么打发时间的？线上讲道枯燥乏味，当人们想要专心听讲道时，却被家里憋坏了的孩子们频繁打扰。不论如何，一般的牧师都比不上那些在电视采访和文字报道中直面问题的勇敢领袖们。况且，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若跳过自己教会的讲道，而去看其他牧师的线上讲道，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感到愧疚。我们知道不会有人发现其中有什么差别，因为反正我们也见不到教会的牧师。是的，我们都有很多不再回教会聚会的理由。实际上，很多教会也不期待我们再回来， 他们正在建立网络教会，并且也在招募网络牧师。周日不再需要早起，不再需要穿正装，不需要一早出门找停车位，不需要理会别人哭闹不止的婴儿，不需要和那些政见让你恶心的人聊天，不需要在冗长的讲道中憋住不打哈欠，不再需要领受饼和杯。教会的未来如何？那么教会还有未来吗？教会的未来趋势会是网络教会吗？是又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本书中想要说服你去重新认识教会的原因。我们这么做不是因为幼稚，仿佛我们无法想象竟然有人会对去地方教会聚会感到纠结。事实上，任何爱教会的人必须学习饶恕并忍耐其他基督徒。神邀请我们去教会，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感觉舒服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找到一点属灵的鼓励啊，不是这样的。神是邀请我们去一个属灵的家，而家里会有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和受排斥的人。他迎接我们进入的家几乎不是我们想要的，但却是我们需要的。试着回忆一下疫情之前的教会，当你环视会众聚集在一起唱诗祷告并聆听神的话语时，你或许会觉得每个人都很高兴待在教会里。在牧师讲道的时候，他们也许安静聆听，或者在赞同某一观点时高喊阿门。在唱诗班领唱的时候，他们中有的或许举手高唱，有的或许闭眼赞美。在离开之前，他们中有的或许和你温暖的握手问候，有的或许很快地对你说一句愿你平安。然而即便在一个人人微笑的教会里，也不是每件事都如看上去的那样顺遂。疫情让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也暴露出那些笑脸背后的几许痛苦和恐惧。在教会每张笑脸的后面，你都会发现一个故事。你会发现有一家人从出家门就开始斗嘴，一直到教会门口才停下来。你会发现有个寡妇一直都在为过世的丈夫哀哭，尽管其他人都已忘记了这件事。你会发现有个孤独的灵魂一直在生活的痛苦与磨难中怀疑神的良善。你甚至有可能发现有个牧师总在困惑，他自己每周尚且都无法做到跟随耶稣，又怎么能恳请会众跟随耶稣呢？一周又一周，在教会里，你可能永远都无法完全确定每个人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不论他们的表现如何，你甚至都不能完全清楚大家为什么会出现在教会。所以你不知道谁会来聚会。有的人是先全面地研究了各个教会的教义立场，然后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还有的人只是需要在一个新城镇里找到一些新朋友。有的人从一个教会跳到另一个教会，从来都没有找到过合适的教会。还有的人想不出任何理由离开自己的教会，因为他在这里长大，见证着会众出生、结婚乃至死亡的每一个里程碑。若只是看表象，你永远无法知道完整的故事是怎样的，即便是在你自己的教会。那么你为什么需要重新认识教会呢？是什么让你在周日早上从床上爬起来，或是在周三晚上下班之后赶去小组呢？为什么你虽有其他选择，却仍要回到某个特定的聚会中呢？为什么要为基督信仰付代价呢？在疫情期间，没有人为教会关门而哀哭。教会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为身心脆弱的人设立的互助俱乐部吗？ 是为意见相同、思想保守的人设立的政治行动小组吗？是为喜欢老歌的人设立的社区服务组织吗？甚至在这致死的疫情爆发之前，教会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就已经越来越像是异类了，因为如今鲜有邻舍聚在一起，开展私密话题的讨论，安静的学习和热情的歌唱，尤其是讨论的主题还来自于一本古老的书，这书里谈的都是一些比如动物献祭这样的奇怪的事，而且还被基督徒奉为绝对的权威。那么当你去教会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不仅仅是指讲道、唱诗和服侍这类的事，尽管我们会在这本小书里谈到这些，甚至会谈及更多。我们谈论的是在微笑之外、唱诗之外、读经之外发生的事。我们谈论的是神的计划和旨意，因为你的教会远不只是你所看到的那样，实际上它是神眼中的同人，是耶稣基督舍命赎回的身体，它至关重要。因此神使用人类最亲密的关系婚姻来阐释你的教会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徒保罗为了教导以弗所的教会明白婚姻的意义，他这样写道：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在这段经文里，保罗帮助我们从所知的婚姻关系中进行推论，为要让我们明白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关于教会的真理。丈夫以舍己的方式爱自己的妻子，同样的，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罗马政权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为教会舍己。他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赦免了一切转离罪而信靠他的人。因着耶稣的舍己，你才能成为圣洁，正如你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一样，耶稣也保养顾惜自己的教会。参见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当你身边的老太太喷了太多香水的时候，当你前面的男士唱歌唱错了拍子的时候，当坐在走廊另一端的友人忘记祝你生日快乐的时候，请想象一下保罗所说的这个极大的奥秘，它是你独自在家时想象不到的。因为即便是这项笨拙的肢体也提醒我们，若不完全借着恩典，没有人能靠近神，没有人能在神的筵席上买到一个座位，你只有受邀才能赴宴。信不信由你，当你重新认识教会后，你的教会会变得更有意思。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是的，你的教会正是基督的身体。那位担任执事委员会主席的银行家和那个散发着体臭的酒鬼是肢体，而门口微笑迎接你的年轻姊妹和那个从未与人约会过的母婴室童工也是肢体。只要你们认罪悔改，并相信耶稣受死和复活的好消息，你们就都是属基督的，也是属彼此的。保罗告诉罗马人，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罗马书十二章四至五节。在基督里，你的教会是完美的，毫无玷污和皱纹， 这一点哪怕是在疫情和政治动荡时期也不会改变。在实际生活中，你已经知道了，或者你终将发觉，你的教会中会有成员在圣灵使他们成圣的过程中仍然得罪神、得罪人，他们会得罪你。他们会忘记原本分配的在教会中看孩子的责任，他们会说冒犯人的话，会带着罪性偏待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在我们通过这本书帮助你重新认识教会的过程中，你需要提醒自己你所看不到的部分。你回归教会，因为你是属神的，因为基督舍了自己的身体。而且因着基督的舍己，他建立了一个新的身体。这新身体由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信徒组成。参见启示录5章9节。在这身体中，没有哪个人比其他人更重要，因为每个人的归属都是凭信，且靠着恩典。在这个身体里，没有对富人的偏待，也没有对重要人物的偏爱。参见雅各书2章1至7节。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基督的，因此我们彼此分享一切。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你们属于神，也属于彼此。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这些肢体也包括你在内。你可能有很多理由不去重新认识教会，但有一个理由让你必须这么做，因为神要通过这些你不太喜欢的人向你彰显他的爱。只有这种爱才能使我们脱离自我，进入一个团契，而这个团契胜过了那个摧残我们的病态世界的黑暗权势。只有靠着这一关键的方法，我们才能一同得着医治。除此之外，你的教会是基督说他以独特的方式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放胆说，你我的教会是天国降临的地方，是我们的祷告得到回应的地方。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以上您所听到的是由福音联盟与九标志施工机构联合授权，八福课堂制作的《重新认识教会》，演播马涛弟兄，感谢您的收听。